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表示乌克兰东部之战一定要赢，北约欧盟空前一致。高层反悔，上海政局混乱，权斗交前。大疆无人机遭乌克兰弃用，土耳其无人机建功无数。乌克兰富商发现俄军匿藏自家豪宅，报告坐标一举歼灭。巴基斯坦政治动荡，总理伊姆兰汗遭罢免。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俄战争至今已经六个礼拜，俄罗斯军队已经将作战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麦希鲁普杜利亚9号表示，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军队大战一场。乌克兰必须先在东部地区击退俄军，泽连斯基才会和俄国总统普京见面。国际传真社 Interfax 引述波多利亚科在国营电视台的说话，乌克兰非赢不可，包括东部顿巴斯 Donbass 的战役，唯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而欧盟各国在被报道对乌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意见之后，再次表现出大团结。除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政策代表赶赴基辅之外，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Carney Hammer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9号亦赶了来。乌克兰最快在6月将成为欧盟候选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9号仲透露，北约正计划在他的东翼边境永久驻军，以抵抗未来俄罗斯的进攻，让北约东欧驻军的角色从防范俄国入侵的绊脚石转变成成熟的威慑力量。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处于根本转变时期，将会反映出俄罗斯所作所为的长期结果，咁体现出一个新的现实，欧洲安全的新常态。因此他们要求军事官员提供重新部署和北约长期调整的选项。俄国入侵乌克兰，让西方国家重新思考他的防御政策。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预计20号在美国华府进一步磋商，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是否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4月9号乌克兰政府宣布已经禁止从俄罗斯入口所有产品，同时呼吁其他国家跟进。泽连斯基办公室另外发布声明称，总统和乌克兰官员召开电话会议期间，现已出基辅方面针对欧洲联盟第6轮对俄制裁的提案。除了国家级制裁，已经有飞机租赁公司开始收回俄罗斯承租的飞机。据报道，俄罗斯航空业已经损失79架商用飞机，占它的全国总机队数近 10%。欧盟官员9号透露，受战损和运输补给规划混乱等影响，俄罗斯开战至今已经截损将近1/4的兵力。至今北约各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反坦克武器已经有7种，总数超过45000件。美国政府日前亦再次宣布将提供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大量的军事援助已经引起莫斯科方面的紧张。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 Anatoly Antonov 8号向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警告，西方国家直接参与了当前的事件，他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只会加深冲突。他声称类似行为危险而且具有挑衅性，这样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美国走上直接军事对抗的道路。上海的混乱局势燃烧，凸显中共政治生态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和危机之中。 《华尔街日报》4月8号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习近平原本希望改变绝对封锁的政策，放宽清零，但在上海疫情激增之后恢复严格封控。据决策层人士的说法，考虑到清零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公众愤怒，习近平对上海留有余地，只针对受影响的社区进行封锁。如果成功，这种方法将为今后几年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模板。3月17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讲话，并没有将精准防控一棒打死，而是说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可以得到印证。但为什么当局又突然反悔呢？《华尔街日报》称，当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上海在过去一个礼拜确诊病例激增了近五倍之后，北京当局决定重回严苛的清零政策。视频人士郭平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是因为中共一直将数字清零视为体制优势和东升西降的强大事实。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刚刚捉住了习近平推崇中共体制的弱点，放松清零导致的确诊病例激增是对中共体制的抹黑。按照小粉红的说话，就是递把刀给美国和西方，同时亦是间接承认清零政策的过失。清零导致的乱象和人道悲剧每日都正在发生。医院不收，屋企的居委会不给入，一家三口老父母拖住重病的女儿无家可归。江西老人来上海看病，疫情封控赶出医院，被困街头。上海松山等待发放物资的民众一人领了一包即食面。上海疫情封控之下，中院已弯成的景色，所有的人都在呼喊，百姓遭遇困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外卖已经到了家门口，结果眼白白被大白蓝以防疫为名拎走了。上海更是不断爆出防疫手段罔顾人权、物资分配出现麻烦等事件。在9号，上海副市长一度在记者会上哽咽，但市民不买单，反过来责斥，喊有什么用呢？发财吧。4月9号，张文宏以上海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专家身份现身。此前他被雪藏了两个礼拜，外界相信张文宏已经被撤职。郭平分析，从张文宏的现身和他讲话释放的信号，微妙又耐人寻味，是否意味着中共最高层亦意识到清零带来的次生灾害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程度，上海已经坐在民变的火药桶上？近日党媒高调猛批上海官员躺平，中南海收紧疫情防控路线基本有四个算盘：一是借机进一步削弱江派上海帮的力量；二是用军管封控防民变和政变；疫情清零的同时，客观上亦将人性同时清零；三是为保二十大，实施全面军事化维稳，避免被政敌制肘；四是为持续鼓吹和制造虚假制度优势提供政治叙事范本。中南海目前急于将上海的疫情压下去，文革式防疫睇嚟一时间仲松动不了。中共大疆无人机制造商在乌俄开战之后，被指蓄意限制乌军无人机的航空镜 aerospace 技术，甚至出现乌军一使用大疆无人机就遭俄军定位炮轰，因此乌军已经决定不再使用大疆无人机。据外媒报道，乌克兰的海陆官兵指出，这场战争很需要各种高级别武器，好像无人机或者先进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不过他们不再使用大疆无人机了，因为使用大疆无人机容易受到俄军的定位，之前出现起飞一分钟之后就遭炮轰。日前网络就流传使用大疆无人机之后使用者所在处就被炮击的影片。相反，乌克兰亦使用了土耳其生产的无人机，却在战场上起到不一样的作用。俄罗斯在开战之后迟迟拿不到乌克兰的制空权，无人机亦是功臣之一，甚至还出现无人机追住俄罗斯的士兵走，并在找到他的基地之后轰炸，令俄罗斯政府相当不满， 向土耳其当局抱怨，话点可以让乌克兰使用土耳其制造的拜拉克塔尔 TB2 无人机。美国媒体9号报道，土耳其官员已经向俄罗斯澄清，制造这款无人机的拜拉克塔尔防务 Baikal Technologies 公司是一间私人公司，而这一批无人机在战争前就已经购买。报道称，乌克兰政府认为拜拉克塔尔 TB2 是目前最有效反制俄军的无人机，已经成功摧毁多部坦克，在俄乌战场建功无数。俄乌开战之后，权贵和富豪第一时间逃出国，但船运巨商斯塔夫尼泽 Andriy Stavnitsa 透过摄影机发现他位于基辅的豪宅成为俄军藏身之地，果断地将自己屋企的坐标报告给乌军，将敌军歼灭。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前两大富豪阿克米托夫 Renat Akhmetov 和平丘克 Viktor Pinchuk，以及乌克兰船运巨头斯塔夫尼泽及农业大亨尼斯特伦柯 Vadim Nesterenko 都早早出国备战，但是尽管身在海外，他们仍然透过视像镜头关切自家的情况。斯塔夫尼泽亦因此捕捉到敌军身影，他在脸书发文表示，透过网络摄影机发现自己屋企成为俄国军备的藏身处，匿藏包括多管火箭系统 MLRS 等12个武器设备。斯塔夫尼泽写道，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将家中的确切坐标报告给武装部队进行直接射击呢？那显然就是他采取的行动，因为他随文张贴很多军备遭到炮击摧毁之后的残骸画面。但他要外界不要夸奖他，因为他没有好像一些他所知道的真正英雄一样赤手空拳冲向俄军。他亦表示，房屋可以重建，国家可以重建，重要的是尽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巴基斯坦经过几个礼拜的政治动荡之后，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10号表决通过不信任动议，69岁的板球球员出身的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遭罢免。巴基斯坦代理议长沙迪克 Sadr Ayaz Sadiq 在10号凌晨1点左右宣布，在总共342席国民议会超过半数的174位议员投票支持，不信任动议通过。在上个月王毅到访巴基斯坦，伊姆兰汗还对王毅讨好，说中共和巴基斯坦的所谓铁杆友谊是两国当局的决定，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巴基斯坦历来大半由军方统治，伊姆兰汗在军方的支持之下，在2018年当选这个人口 2.2 亿拥有核武的国家的总理。今年3月遭政敌指控贪污以及未能控制通货膨胀，面临国会不信任投票。不信任投票动议被同属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PTI 的副议长苏女 Kasim Suri 阻挡，但在盟友退出联合政府，伊姆兰汗最近丧失国会多数优势，外界则认为他已经失去军方支持。在这个期间，伊姆兰汗力图继续掌握大权，包括宣布解散国会和提前进行大选。上个礼拜最高法院裁定他的所有举措全部违法，并下令国会重新开议并进行表决。自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从未有任何总理做满任期，但伊姆兰汗是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被罢免的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英国约翰逊携援助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准备硬战。上海情况令人沮丧，美使馆授权外交官自由撤离，标普将俄国政府信用评级降至违约。中国富豪热衷的黄金护照面临断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 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继上海陷入全面封锁之后，广州亦出现疫情防控措施升温的局面。在4月9号起，广州政府宣布启动全城核酸，同时有大量广州市民发现自己的健康码突然变黄。根据广州政府部门的讲法，如果居民收到黄码提醒短信，这样将需要强制实施7日三检的措施。该举措令很多民众叫苦不堪。由于担心封城，大量广州居民抢先赶到市场、超市采购急需物资。网传影片和图片显示，多地超市蔬菜产品和必需品被抢购一空。对此，广州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辟谣，称当地供应稳定，呼吁市民理性购物。但不少民众表示，上海当地的封城局面令他们不得不提前增加储备。微博网友评论说，最近无论是北京定是广州的朋友都在这里囤积物资。上海疫情的种种魔幻造成的心理阴影，某种信任又变得脆弱了。何况对饥饿的恐惧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面的。受防疫措施升级影响，广州地区商业活动被大面积叫停，学校亦停止了实地教学。根据羊城晚报的消息，广州机场高速公路入口已封闭，设置6个临时管控点。广州的所有室内非必需服务场所必须立即开始停业。另有网传影片称，4月9号起，广州当地亦都开始建设方舱医院，封控局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上海网友发布影片显示，当地的疫情防控局面仍然十分严峻。有网友拍摄的某方舱医院影片显示，被隔离的居民都被迫瞓在纸箱里面，条件恶劣，令人难以想象。有上海居民表示，方舱内情况极其恶劣，几千人只有很少量的厕所隔可使用，下水道不灵，导致臭气熏天，十分肮脏，而饭菜伙食经常有缩烂现象，即使反映情况亦都没人处理。另有网传影片显示，有大量着住军服的人员进入上海某个方舱，这些人员的职务不明。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北京想要借清零的政治正确立威，检验忠诚，接下来就会全国一盘棋，边个封得积极和踊跃，边个就是标兵和劳模。4月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突然访问基辅，期间对乌克兰提供了新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在基辅的会议上，约翰逊告诉泽连斯基，英国对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攻击设施，包括装甲车和反舰导弹系统。当局亦都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支持，使英国的世界银行贷款担保总额达到7亿7千万英镑。约翰逊说，英国仲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当局需要确保乌克兰再亦都不会被欺凌，再亦都不会受到同样的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了英国给予的支持，并呼吁西方国家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的支持，协助该国抗击俄军的袭击。他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在东部集结的俄军展开一场艰苦的抗争。9号较早时，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期间泽连斯基指出，虽然俄军对首都的威胁消退，但对东部地区的威胁正在上升，这个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相信这场战斗以我们的胜利告终，我们将寻求外交与抗争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冲突。英国国防部在最新情报中表示，随着俄罗斯寻求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之间建立陆桥，接下来俄军对南部和东部的空袭可能会增加，但乌克兰军队正对此进行积极反击。 美国政府4月9号宣布，由于上海陷入严重的疫情封锁中，美国国务院当局将批准非紧急部门的政府雇员以及家属从上海总领馆自愿撤离。在此之前，上海当地传出消息，指出保卫美国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因缺乏食物在网上发帖求助。根据陆战队成员发布的求助贴文，由于防疫封锁，他们已经食完了所有新鲜食品，亦都收不到后续的供应，目前只剩下真空的应急干粮。因此他们以个人身份发布求助，呼吁同事亦都节省食物渡过难关。有网友评论说，这个可能是美军成员首次在海外面临缺乏食物的危机。对于这个消息，美国政府部门拒绝进行任何评论。不过在这个消息传出后无奈，当局发布了领馆人员可以自愿离开上海的声明。美国驻华领事馆9号发布的声明显示，驻华大使馆白恩斯与使团的其他人员已经对北京政府提出了对疫情和管控措施的关切。此外，大使亦将自愿撤离的决定通知了所有美国使馆人员。自上个礼拜起，人口总数高达2600万的上海市要求浦东和浦西分区防控，但是在最初定下的防控时间到期后，上海市仍然有解封，上海市仍然没有解封的确切日期。在9号当日，上海政府部门声明，将对近14日内无阳性感染者的小区或居住单位实施有限的开放活动。在此之后，有网友预期按照现在的疫情局面，上海的很多地区甚至到6月份亦很难实现零感染者的解封条件。4月8号，美国领馆发布旅行警告，要求美国公民避免到中国旅行。警告指出，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和疫情相关限制，美国公民需要重新考虑到中国旅行的计划。此外，由于疫情管控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父母和孩子分离，美国公民不应该前往上海、吉林省和香港等地。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目前美方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上海的防控措施，并指出由于上海的防控措施，航空业和货运的活动可能会因此受到延误。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全球公司宣布，将俄国政府的外债信用评级调整至选择性违约级别。该机构指出，在未来莫斯科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乐观，并且无法按期使用美元、欧元货币来支付外债，因此将俄罗斯宣布为违约。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声明显示，在4月4号，俄罗斯政府用卢布支付了美元计价的一笔欧洲债券的本金和息票。虽然目前俄方当局仲处于30日内的宽限期，但是标普并不认为这样的支付手段可以接受，亦都不希望政府在30日的宽限期内转换这些付款，因此发布了对俄方政府的违约裁定。按照惯例，当标普认为债务人选择性拖欠期应履行的特定义务时，就会给予选择性违约评级。相关做法意味着莫斯科的首次政府外债违约危机迫在眉睫，这个是自1917年以来俄国政府首次面临类似局面。标普全球指出，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外国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会阻碍俄罗斯政府支付债券持有者的意愿和能力。该机构曾经在上个月表示，在4月15号以后将正式退出对俄罗斯政府的评级工作。就海外债务问题，俄罗斯财政部4月7号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但如果政府违约，海外的俄国债券投资者可能会面临难以收回资金的局面。由于欧盟国家的政策收紧，中国富商热衷的黄金护照面临短缺的局面。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塞浦路斯、马耳他等多个欧盟小国， 都是试图采用发放护照的方式吸引投资。以塞浦路斯为例，该国的护照需要外籍人士拿出200万欧元投资方可获得，由于造价不菲，又被称为黄金护照。但是在近年来，黄金护照正受到欧盟的全面取缔。在2020年，半岛电视台首次推出调查节目，披露了一份塞浦路斯文件，其中显示塞浦路斯曾经对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人发放护照。此外，该文件亦都披露了一些知名的购买黄金护照的中国富豪。这样的消息引发欧盟当局的警惕。在塞浦路斯文件曝光后，塞浦路斯在去年10月份叫停了黄金护照的政策，而在几日前，欧盟委员会亦对另外一个发放类似护照的国家马耳他落了最后通牒，要求该国停止类似做法，否则将会被欧委会起诉。此外，同样发放黄金护照的保加利亚在欧盟发放警告前，预先宣布在今年3月底取消黄金护照的政策。欧盟方面表示，各国成员国应当停止这种做法，防止欧盟成为洗钱逃税的天堂。而欧盟的警告亦都限制了剩余的少数拥有类似政策的国家的发放活动，这个意味着黄金护照的发放机会将会越来越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夜上海变饿上海，绝望之下反抗四起。日非首度举行2+2会谈，合作抗中共。警惕俄军重整指挥部，曾经在叙利亚有丰富经验的将领成为新任总指挥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0号星期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病毒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带来更为严重灾难的是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连日来，上海不断传出因为严密封控管理混乱而造成百姓的缺粮危机。有上海民众在网路发文求救，话没想到自己将会饿死在21世纪的上海。绝望之余，上海多个地区传出民众和官方发生冲突，反抗之声四起。4月8号，微博用户笨蛋的小春日记在网络发文，透露自己已经随时在饿死的边缘。他患有贫血、胃溃疡和低血糖，再加上没饭食，以及抢不到任何东西，亦都见不到政府发的物资，已经有接近一个月，每日只是吃一餐或者吃一点点食物。目前他剩下的食物已经不多，不知道怎样能够生存到5月份。他绝望地表示，等他饿死的那天，希望认识他的人可以转发他的这一条贴文，闹上海一次。微博用户口语发文说，他自从3月7号开始封城起，至今一块菜叶的物资都没见过，他即将被饿死在21世纪的上海。网民 Chris Martini 亦都在网路表示，被封20几日，只是见过一次物资，而且只有一条笋、一包面、一包火腿肠和一罐不到400克的午餐肉。他无奈地表示，一日只是吃一餐饭的日子边个明，每日担忧断粮的感觉边个明。用户小蛙不困表示，没想到饿死这种词汇竟然还会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上海市九亭家园居民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因为好早物资就用完了，所以大家都在群入面说今晚还要向物业和居委会抗议。有些人会去到自己楼下，有些人会打开窗敲锅敲面盆等等。他透露没物资配送，封了就快20日，哪有物资，老百姓都很肚饿，订又订不到，价格比平时贵了好几倍。猪肉原来13元一斤，现在网上卖到40几元一斤。没嘢食，肯定要找居委会和物业拿嘢食。封控加上饥饿，已经令上海民众的承压能力达到极限。 有短片显示，上海松江九亭镇的唐亭小区入面，民众集体大嗌唐亭小区发物资，抗议政府不作为，现场甚至有民众同警察发生冲突。上海的另一个小区入面，一名男子想要出去买食物，被警察粗暴阻拦，男子大声嗌我冇嘢食，小区入面的民众亦都一起大声嗌帮男子助威，声音此起彼伏，响彻夜空。另外仲有网民爆料，上海某个小区的民众在几位律师的带头之下，夺了居委会的权，打开棺仓，发现入面堆积如山的物资，他们即刻开仓放粮。小区民众自己组织消毒配给，还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号，宣传防疫知识和政策。小区在民众的自治之下整整有条。网友形容这个小区真正民主自治了。同时也有网友为带头的律师感到担忧。还有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上海花园帮小区的业主找居委会要求发放物资，居委会态度很恶劣，要求业主自己上网去抢，结果到了吃饭的时候，业主就去到居委那里抢走了居委的饭盒，并且全部吃光。有网民表示，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演越烈，离暴动不远了。除了民间一发不可收拾的反抗之外，根据网民的爆料，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寒也都在网络发文怒批中共，你们不是在抗疫，你们在制造灾难。但是传闻也都只有这样一句说话。有知情者表示，什么都发不出来，所以只能够写一句。不过这一句说话之后也都很快被删帖。目前网友透露，萧寒已经联系不到，发布文章的公众号也都已经消失。有网友发文分析，指出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不是为了控制疫情，而是为了两件事。第一，就是锻炼在极端情况之下，手下的队伍执行各种反人类命令的忠诚度。第二，就是在反复游轮之下，测试老百姓的奴性底线，同时将反抗者抹除，最大限度地降低造反风险。而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独裁的恐惧，他们知道大难将至。日本和菲律宾4月9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了首次外交及国防部长会议的2+2会谈。面对中共发展海洋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日菲双方确认将会加强彼此的防卫合作，同时反对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据路透社消息，这次会议由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外务大臣林方正、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南和外交部长陆新共同参与。四人强烈反对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可能增加紧张局势的行动，承诺将会根据国际法及规则为基准的方式解决主权诉求问题。不过双方在联合声明入面并未直接点名中国。另外，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日非双方在声明入面亦都明确指出，侵略对亚洲亦都造成影响，要求俄军部队从乌克兰领土撤出。同时亦都对核武和化学武器可能被试用表示深切忧虑。不过联合声明入面亦都同样未点名俄罗斯。林方正在会入面以乌克兰被入侵以及中共的胁迫行动等等为例，说明国际秩序正面临好多挑战。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话，四人同意探索两国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扩大防卫合作和活动的可能性，并且对双方部队往来更平顺的相互准入协定 RAA 以及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ACSA 达成共识，已经开始协商签署。上海清零政策导致严重的次生灾难，上海金山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婴幼儿隔离点日前被爆200名小朋友只有10个护士，一张床上面放住3个小朋友，好多小朋友没得清洗，皮肤溃烂。4月8号，上海居民林女士接受大纪元采访，她的妹妹和妹妹的 BB 被隔离在上海金山中心。林女士说，隔离条件仍然好差， 佢妹妹同 BB 就住喺医院嘅大厅入面。一开始，妹妹同 BB 被分开，分别隔离喺儿童科同成人区。后来因为有小朋友出现状况，喺家长嘅抗议之下，医院先将一啲 BB 放出嚟。林女士介绍，妹妹啱啱感染嘅时候根本冇人理，打120求助亦都冇人接电话。三日之后症状减轻咗，但系又同先生一齐被送到华山北院隔离，直到第二日先至俾咗一啲清瘟火粒，之后就再都冇俾药啦。同时，妹妹嘅 BB 先至出世100日，但系就唔可以同妈妈一齐，只能够同嫲嫲一齐送去酒店隔离。两日之后 ，BB 确诊，然后同佢嘅妈妈一齐被带到金山中心隔离。目前林女士嘅妹妹已经系阴性，但系 BB 仍然系阳性，所以仲唔能够离开。林女士表示：我觉得非常可怜，几气愤。有时候公众号、官方微博发出嚟嘅点样点样喜人嘅消息，其实有啲时候我真系忍唔住想发一句话回应。呢啲亦都只有我哋经历过嘅人先至知道到底系乜嘢回事。在上海的防疫入面，各种荒唐悲剧轮番上演。除了母亲和幼子被强行分离之外，一段短片显示，浦东高行镇一名孕妇获得居委会同意去医院，而屋企人在路上就被一群警察围殴。短片入面一名女子说，动手的人入面有高行镇片区区长。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5月份举行，香港前政务司长李家超4月8号宣布将会正式参选，预料会成为新任特首。香港中国问题专家刘瑞兆分析指出，这个反映北京将国家安全以及政权安全放在压倒性的位置，未来香港会成为中共和国际斗争的阵地，治港大方向会越来越紧。刘瑞兆4月8号接受中央社电话访问的时候作出上述分析。他说，北京担心外来和本地各种不稳定因素仍然会扰乱香港，并且可能辐射到中国大陆，所以必须找一个有关履历的人做特首，领导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如果李家超当选，也都反映出他和中国大陆公安以及政法系统已经接触多时，并且获得一定的信任和合作经验。刘瑞兆指出，香港问题不单纯是香港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未来香港会成为中共和国际斗争的一个阵地，各项治港措施可能会越收越紧。如果中共和西方国家关系转差，那不排除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外籍公民被关押事件也都会在香港发生。刘瑞兆还指出，未来北京治港大方向会越来越紧，新特首亦都只会从紧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官民的根本矛盾没办法得到妥善解决。据 BBC 4月9号报道，一名西方官员证实，俄罗斯正在重整在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改由南部军区司令德沃尼尔科夫负责前线指挥。德沃尼尔科夫曾经在叙利亚有丰富的经验。此前入侵乌克兰的俄军是由各军区分别组织和指挥。这名西方官员说，俄军不同的指挥部之间横向沟通协调真是很差，现在改由经验丰富的德沃尼尔科夫将军指挥，预期俄军的整体指挥和控制会有所改善。提到俄国入侵时间表，这名官员说，5月9号是俄罗斯二战胜利日，俄国面对政治需要，试图在乌克兰战争方面取得某种成功。目前俄军正零散地前往顿巴斯地区，而不是暂缓行动，适当休整并且重新集结军队。这种违反军事逻辑的行动，正是因为在政治上急欲取胜，和军事需求存在矛盾。一般认为，一旦俄军结束当前的行动进行重组，将会有大概100个营级战术群可以用于作战，这个会是一支庞大的俄罗斯部队。但是西方官员说，俄罗斯的战术意味着即使在数量上占优势， 他们亦都会被兵力较少的乌克兰部队以更加聪明、更加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抵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入侵仲喺度持续。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宣布，英国将会加码提供1亿英镑的军援计划，包括额外的星光飞弹、800枚反战车飞弹，以及俗称自杀式无人机的制空型弹药等等。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在当地时间4月8号证实，英国仲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数量不详的獒犬防护巡逻车，这些车辆将会被移除敏感设备，先送往乌克兰的邻国进行车辆试用训练。外媒报道指出，英国仲将会继续提供乌克兰更加多的头盔、夜视镜、防弹衣等等非杀伤性用品。此前英国已经提供了20万件用品。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欧盟执委会主席访基辅，称乌克兰将踏上入欧之路。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最高外交官8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就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事传达正面讯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乘搭火车抵达基辅后，话俾现场媒体知，他此行是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达一个关键讯息，乌克兰将踏上加入欧盟之路。冯德莱恩说，欧盟理事会通常需时几年才会接受加盟申请，但乌克兰是一两个礼拜就做到了，我要求尽快推动这件事。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天向欧盟理事会提出乌克兰的加入申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满6个礼拜，冯德莱恩表明会支持基辅成为摆脱战争的民主国家，而欧盟和其他各方亦将提供相关帮助。随行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就说，他们此行传达的讯息是乌克兰正掌控本国领土，而基辅政府仍掌管国家。又尴尬，孙春兰上海督战再遇市民喊流抗议，我们要饿死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近日在上海社区视察那阵，再次遇到市民喊流抗议事件，当地民众隔楼呼喊，没菜食了，我们要饿死了。不过孙春兰似乎充耳不闻，直接走上车。目前当局实施的极端管控措施已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2号至8号在上海调研，他要求上海当局按照中央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期间孙春兰等官员先后去到黄浦区、静安区、浦东新区等地的居民社区视察隔离情况。据当地市民拍摄的影片显示，孙春兰等官员站在上海黄浦区顺昌路一个十字路口处，当地官员正是恭敬地向孙春兰汇报疫情。当孙春兰等官员去到上海嘉定区皇家花园幼稚园门口视察那阵，当地小区居民呼喊声此起彼落。作为北京督导疫情的特派员，孙春兰已经多次视察疫情重灾区，而上述他所遇到的尴尬喊流事件已经不是首次。习近平当局近日亦因上海官员不担当、不作为、管理不严而杀鸡儆猴，处置了5个人。广州疫情再起，11区全员核酸，地铁站关闭。广州市再度拉响疫情警报，自4月8号起，全市11个区再度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白云区再度封控，广州地铁8个站点关闭。4月8号、9号，广州市白云、越秀、 荔湾、海珠、花都、从化、番禺、南沙、黄埔、天河、增城共11个区全部发布通告，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广州地铁通报，自4月9号起，地铁2号线三元里、飞翔公园、白云公园、白云文化广场、8号线上部、聚龙、石潭、小平共8个站点停止对外服务，列车不停站运作。白云区自9号起至4月15号强化管控，网吧、娱乐场所、电影院、健身房、大型商场不包括生活超市、批发市场，而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除外等全部暂停营业，大型会议、培训、演出等暂停。白云区所有学校改为线上授课，白云区封控区、管控区餐饮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广州民众为突如其来的新一轮管控哀叹话，一觉醒来地铁停，住的逆风出不到去，自己屋企被圈入去。一大早还未睡醒就听到有人喊话全民核酸，还有网民抱怨等候核酸检测的大排长龙，人山人海排几条长队，而且都贴住膊头还保持距离。根据官方通报，4月8号广州、深圳、佛山、湛江都出现疫情，网民纷纷议论北上广深接连沦陷吗？都是大城市。Matter 制止俄黑客，美司法部制裁俄寡头及网络犯罪。继美国司法部制裁俄国网络犯罪后， Matter 公司4月7号公布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手段，其中包括冒充记者、独立媒体新闻、转载俄罗斯官方观点，还专门盗取乌克兰军人脸书账号，张贴呼吁投降的贴文，并设立大量假账户检举批评俄罗斯的贴文。据 CNN 报道， Matter 发现了一个与白俄罗斯有关联的黑客组织贴文枪手，专门针对乌克兰军队人员的脸书账号进行盗用，假扮账号主人张贴影片，又呼吁军队弃械投降，而 Matter 已经禁止了这些影片的分享功能。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成功接触很多乌克兰民众，但他背后的金主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俄制裁名单上的人士，这个让很多真正的记者或社运团体的社群账号遇到很多难题，例如一些征求物资、募款的粉丝专页都在没有南欧认证的情况下被检举下架，而要拿回账户相对困难。4月6号美国已首次对俄罗斯寡头提出刑事指控。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说，我们宣布司法部采取几项行动，以瓦解和起诉与俄罗斯政权有关的犯罪活动。我们宣布的第一个行动是公开一份指控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违反制裁的起诉书。马洛费耶夫是俄罗斯的知名富豪，一个媒体集团董事长，和普京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密切。被起诉的理由是他为推动克里米亚分离主义提供资金，为已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提供物资支持，以及试图逃避美国制裁等等。加兰还说，我们的第二项行动是捣毁了一个由俄罗斯军情机构，通常被称为 GRU 所控制的全球僵尸网络。俄罗斯近期曾利用类似手段对乌克兰发动网攻，而这次被美国捣毁的僵尸网络尚未被投入使用就被美国瓦解。世卫制定乌克兰发生化学袭击应急计划。世卫组织的欧洲区负责人7号说，该机构正是为乌克兰可能发生化学袭击制定应急计划。之前美国政要曾强烈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动用生化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在乌克兰利沃夫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说， 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无法保证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不会恶化。他说世卫组织正是考虑所有情况，并为乌克兰人民可能遭遇的各种困境制定应急措施，从持续救治大规模伤亡到化学袭击。克鲁格没有就有关应急计划提供更多细节，但他说世卫正是同欧盟协调，对来自乌克兰的患者进行分类，并安排将他们送往欧洲接受治疗。今年3月21号，拜登在和部分美国商界领袖会晤那阵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称美国在欧洲拥有生化武器，又称乌克兰亦拥有生化武器，这个是他正是考虑使用这两种武器的清楚迹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亦曾公开表示，我们仍然相信俄罗斯也许正是计划对乌克兰人民使用化学或生物制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俄罗斯一直声称不会攻击平民，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和布查镇等地方都曾屠杀平民。已经有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指控俄罗斯犯下大规模战争罪行，尤其布查发现大量平民被杀害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变得难以为继。同时人们亦开始担心莫斯科当局为迫使乌克兰屈服，下一步可能会采取更加恐怖和更大杀伤力的手段，不排除动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国际社会曾在1975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严格禁止任何缔约国家研发生化武器。有将近200个国家政府签署这两份公约，而美国、中国和俄国都是缔约国。已经对普京两个女出手，美欧下一步出现困境。因为俄军残杀乌克兰平民，美欧再发动新一轮经济金融制裁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决定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成年女儿，多年来一直远离公众视野、处于保密状态的普京家人，顿时成了各界瞩目焦点。而随着欧美大国对俄罗斯推出新一轮制裁，影响层面和简单的选项明显已用尽，接住落嚟应该点制裁，各盟友之间已出现分歧。白宫6号说，将制裁普京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财政部确认两人的姓名是卡特琳娜和玛利亚。财政部说，卡特琳娜是技术主管，他的工作支持俄罗斯政府和国防工业，而玛利亚就领导一项获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国家基因研究项目，并由普京亲自监督。一位美国官员说，制裁矛头指向两个女，目标是针对普京的个人财富。普京的很多资产都藏在家人手中，这个就是当局锁定他们的原因。普京的两个女是同前妻什克雷涅娃所生，两人在2013年离婚。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玛利亚在1985年普京前往德国担任 KGB 官员前出世，卡特琳娜1986年生于德国。黑宫传记指，他们母亲说，普京非常爱女儿，总是纵坏他们，我不得不教育他们。普京的二女卡特琳娜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由于两个女儿一直保持低调，以致很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他们的长相。普京在2020年10月受访那时承认，他喜欢和孙仔孙女交流，但出于安全原因，他不喜欢公开自己的家人。普京在2015年曾表示，他为女儿自豪，他们继续学习和工作，精通三种欧洲语言。他说他女儿没有参与商业或政治，并坚称他们住在俄罗斯，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求永久居留权。而随着西方大国推出新一轮制裁， 以应对俄罗斯在布查屠杀乌克兰平民事件，跟住落嚟应该点制裁，各盟友间已出现分歧。美国一直在度推动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加大施压，同时试图确保对抗普京的联盟不会破裂，但要维持这种平衡只会越来越艰难。重磅，一个新的反党集团呼之欲出，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对孙力军政治团伙已经作出最严重的政治定性反党集团，并剑指孙力军背后的江泽民、曾庆红集团几大头面人物。3月31号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通报中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就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对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主要人物孙力军，中纪委在通报中痛批他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相比之下，孙力军是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而傅政华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这两个罪名在两人的通报中都占据很大分量，亦是重要的政治定性。当然孙力军的罪名比傅政华更为严重。官媒《人民日报》在3月21号发表文章，党的团结统一是走好赶考之路的关键所在，其中描述针对张国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严重错误。相比之下，孙力军是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而张国图是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孙力军竟然比张国图多了个严重。有观察认为，中纪委在通报中已经将孙力军政治团伙和当年的张国图画上等号。换句话说，中共对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政治定性就是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那孙力军一个小小的公安部副部长能够将这个罪行画等号吗？显然不可能。习近平真正指向的是孙力军背后的政治势力，亦即是江泽民、曾庆红集团几大头面人物。对于孙力军和他幕后势力的斗争，已经被习近平视为一次新的路线斗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